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有特别的讲员在我们当中啊，每个礼拜天几乎都是我分享信息，我已经不知道讲过几百次礼拜天的主日信息啊。今天我们请到一位万牧师哈、啊，欢迎他哈、啊。啊，万牧师啊，令我非常的感动啊。他做的事工啊，他等一下跟大家介绍。万牧师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的老板。他这个公司已经成为工作，也成了他的副业了。他的主业是传福音，我们时间交给他。
非常感恩李牧师邀请我来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，是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，是关于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关于这一段经文，我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熟悉。我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，已经讲了好几次到关于五饼二鱼，但今天呢，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，给大家一个分享啊。五饼二鱼的神迹带给我们的，你可以想到的是恩典、能力、突破啊、成长。因为五个饼、两个鱼喂饱5000人，我相信基督徒都是非常熟悉的啊。那我接下来也会讲一点点我的生命的见证啊。我们一起来好读一下这个经文哈、啊。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，我们一起来开始。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35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市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阿们，感谢主啊。那这段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非常的精彩啊。其实他这个故事当中透露着许许多多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。我带大家简单来分析一下这个神迹的背景以及它的概要。当时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，门徒们回来了，经文说他们非常的疲惫，就是很累，门徒们很累。那主呢就带着他们说，好，我们赶快离开，去旷野的一个地方呢去休息休息，是为了要这样子的哈，为了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因为太多人知道了耶稣，经文说他们就寻找耶稣，有的人说，哦，耶稣他带着门徒去到一个地方去了，于是好多人就继续就跟着他们，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有几千人就到了那个地方，耶稣要去休息的地方呢，在那等着耶稣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出来啊，看到外面一大群的百姓啊来找他，经文说主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啊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重点抓住一个信息是什么，就这群人他们来到主这里来找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说已经天晚了，已经要需要吃饭了。所以他这个重点呢、啊，主的怜悯众人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因为他们 太饿了，他没有吃的，我现在要给他们，而是主看见了他们每一个人来找主的人生命里面的需要啊，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啊，犹太人他们整个民族的光景啊，以及这些百姓，他们是里面是空空如也的。上帝在过去的400年当中没有给他们很明确的带领，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未来是什么。主因为怜悯他们，就讲道啊，就教导给他们听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说，哎，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饿了啊，就身体的需要就出现了。所以也看到说，主也怜悯他们，就告诉门徒说他们需要吃的啊。在后来，主又行了一次，用7个饼、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的时候，主明确的跟门徒们有讨论说，哎，我看到他们都饿了，我们要给他们供饭，要给他们吃的。那的的确确啊，主也是顾念他们生活需要的主。那门徒们起初在主的身边听到主的吩咐，他们非常的怎么有一点挣扎，或者说觉得这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多人。门徒说，我们只有20两银子，我们都买了食物给他们吃吧。其实门徒们里面透露着表达出来了一种情绪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主的安排是不合理的。但是经文的故事的后来的发展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孩，对不对，他奉献了5个饼2个鱼。那后来那个4000人喂饱4000人的神迹，那个故事当中呢，明确的表明7个饼几个小鱼是门徒自己的啊，无论是小孩奉献的，门徒自己的，总之他们摆上了，他们拿出来了。于是主就行了一个神迹，喂饱了所有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迹是神是主所行的，但是完成这个神迹是由门徒们完成的，就是主祷告把饼交给门徒，门徒就去发给众人。所以在这个神迹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，门徒是有参与的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我最近呢，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在学习说，在当时站在主身边的门徒，他们跟主学到了哪些功课啊？门徒不仅仅是行了5饼2鱼，门徒还医病赶鬼啊，那还怜悯人啊，各种样的疾病，所有的人，就是说他们门徒都在服侍啊。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门徒啊，能够和主学到的功课是什么？借着5饼2鱼的神迹啊。第一点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主的门徒要对人有怜悯之心啊，这是门徒要跟主学的呀。因为主耶稣他展现了神对人的爱和怜悯。做主的门徒，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。你是基督徒，其实你就是主的门徒了啊！特别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啊，初代教会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没有分信徒、门徒啊、慕道友啊，基本上就是所有来到主面前接受主的都是门徒啊。今天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像大家在属灵层面上在不同的阶段啊，但事实上，圣灵告诉我们都是门徒，门徒跟主学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如何去完成神的旨意，如何跟随主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那边有一个经文明确的记载，说耶稣对众人说啊，当众人又来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来找我其实不是因为我行了神迹，而是为了吃饼得饱啊。这也是我们常常放在里面思考的。那虽然众人来到主面前，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，可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在服侍的时候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帮助人，他怜悯人，他爱他们，于是很多人就看到了主是能够供应的主。于是即便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来到主面前，主也没有拒绝他们，这点很重要啊，感谢主啊。主没有拒绝这些吃饼得饱的人，对，那主呢就喂养他们，当然主也没有被他们 累，就说拖下水哈，主就是该完成他的使命，他的责任他都在去做哈。所以说我就看到了，哦，原来主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，他是广撒种的，他是爱众人的，所以起初只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主这里。那他主耶稣事实上他在教导门徒一个功课，十二个门徒啊，还有一些其他很多跟随主的门徒们在他身边就在学习怎么样服侍。哦，原来主有怜悯之心，他是来者不拒的。其实凡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主都接纳他们。感谢主，事实上主为门徒们做了榜样以后啊，后来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升天以后，门徒们开始建立耶路撒冷教会。那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，彼得出来讲道，还有12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，当天有3000人信主。我就思想这个故事啊，我想说这3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吃过主的饼和主的鱼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，因为主用爱心预备了他们。我当年呢作为一个新移民，22年前来美国的啊，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在困苦啊流离中挣扎的新移民啊，曾经一度啊没有饭吃啊。我记得当年我在 St. Gabriel 的会心教会聚会的时候，2005年啊，我是2002年来美国的，到了2005年的时候其实条件还是非常的还是很差，其实我也是蛮贫穷的当时啊。有一年呢我得了哮喘啊，就是非常的艰难啊，那也没有钱，也没有保险，也没有钱去看医生。那教会的牧师就带我去看李医师啊，那个可能我们称他叫李医师，然后现在是李牧师啊，但现在还是医生。李医师帮我看过2次，但是他已经记不得了。我相信很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想跟他说，哎，李医师，当年我来你帮我看过诊呢，帮我开过药，打过针呢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讲啊。直到上周我又见到李医师，我说李医师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当初你帮助过我啊。那后来我来美国第6个年头呢，上帝恩典临到我，让我有机会做生意创业，后来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一间公司啊，一个小的中小型的企业。那随着发展，我神又呼召我慢慢出来服侍读神学啊，做牧师。那我把我的企业基本上交给了职业经理人，他们在打理，基本上这是我后来的一些经历。那在这么多年的追求主做主门徒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主一直向我说话，借着我当年的经历向我说话。其实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，爱那最小的弟兄啊。在2018年我建立了教会啊，在 St. Dimas 离这有30分钟的车程东区那边啊，开堂讲道我讲的是马太福音25章，爱那最小的弟兄，因为我曾经就是那一个最小的弟兄。后来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把我提升，我一直抓住这个神给我的这些经文的鼓励啊，他说你要去爱那最小的弟兄，去找，你要找，就像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去干什么呢？他去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啊。结果在今年的年初啊，神呼召我们在丁胖子广场建立了一个事工，建立了一个福音机构生命之光福音中心啊，预备我们说要在那边更多的传福音布道。当时我并不知道丁胖子广场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完全不知道，出于神的恩典呢。结果在1月份就遇到了从国内来的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啊，以弟兄为主的，我们后来称之为走线的这个群体，你可以说走线大军呢，真是从2、3月份，我们12月份过去的1月份开始出现，到2、3月份就到了一个高潮了。其实当时好多好多的人在神，我们清楚知道说，哦，这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结果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认识了大约3000人，2、3000人啊的人啊，带着多少人信主呢？700-800人接受了耶稣，在那个地方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 这一切是跟谁学的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的信息就是给大家一个激励啊！这跟谁学的？跟主耶稣学的。主耶稣爱这些有流离失所、有需要的人。跟谁学的呢？我是跟许多我刚来的时候，我是个小弟兄，那些爱我的牧者、关心我的弟兄姊妹，跟他们学的，跟李医师、李牧师学的，真的是20年前。2005年，18、19年前，感谢主，这是第一点哈。主的门徒要对人有怜悯的心，因为主就是这样的主，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他是爱人的神，他是爱那有需要的人，哪怕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而来的，主也爱他们，因为主知道我爱他们，我就有机会得着他们，我就有机会改变他们，我就有机会建造他们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就是拒绝他们，他就没有机会了。神就是这样的神，神是给一直给，刚刚李牧师有分享，神是一直给你机会的啊，神是一直不放弃你的。那第二点呢，分享的是主的门徒要靠着主使不可能的服事变为可能。的的确确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，因为门徒们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主的要求太离谱了啊！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去给他们供饭，怎么可能？好几千人，男人就5000人，再加上孩子和妇女，可能有7、8千人都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有20两银子，怎么办？主跟他们讲，他们这个时候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依靠主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主那领受呼召，你看见，因为你有怜悯的心啊，你就有能领受呼召。因为有怜悯之心的人啊，他才会怜悯嘛。这是从神来的感动。这今天这世界上多少人需要人怜悯，对不对？我在丁胖子，我遇到走线大军的时候，我怜悯他们嘛。那我没有去，那我走到别的地方，有没有其他的人需要怜悯？只有他们需要怜悯吗？没有啊，到处都是困苦流离的人呐、啊，他们都是需要怜悯的。主呼召我们说，你要来服侍，你要来帮助他们。可是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做不到啊。那好啊，靠主。那靠什么叫靠主？弟兄姊妹，从这个神迹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：靠主并不是自己什么都不做。靠主，主就靠你了，你成全，我是门徒，我站在边上看，的的确确，你看那个故事的脉络似乎就是这样，因为主若不行神迹就没有可能了。但是门徒行了什么？其实门徒摆上了他们该有的。你说这个小孩他是主的门徒吗？是啊，这个小孩比门徒还有信心呢、啊、小孩愿意奉献出来，但后来到耶稣行4000人，喂饱4000人的时候，那没有小孩了，没有另外一个小孩出现给他们5个饼2鱼了。门徒说，哎，我们有饼，我们还有鱼，7个饼几个鱼拿出来。门徒学到了这个功课，因为他们明白了主若要成就一件大事，门徒必须要先摆上自己的什么饼和鱼。什么是我们的饼和我们的鱼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，因为我们摆上了，主就可以用，主就可以成就大事。刚林牧师有分享，600美金可以在非洲帮助那么多的人，这600美金是不是饼和鱼？绝对是饼和鱼啊！600美金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南加州、洛杉矶、美国的人来说，600美金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凭信心摆上了，在非洲那个地方有1000个孩子，他们听到福音，领受到了爱。你说在那块土地上有多，他们最缺的就是爱，最缺的就是怜悯，神的怜悯借着一些事工、一些行动，让他们真的感受得到。所以他爱那个最小的弟兄的这个比喻，或者个主的教导，就是说你要，主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，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，我赤身裸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，我在监里的时候你来看我，你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，一杯水一口饭，这就是怜悯，这就是我们能摆上的。所以说五饼二鱼就是我们能奉献的金钱，也是我们能奉献的时间。 也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部分，愿意拿出来放在祭坛上，说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我愿意为你所用，我摆上了，我就愿意在主的身边来看主你是怎么成就你的工作的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成就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讲到是当主要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给你意象，他让你祷告啊，他要你祷告寻求，最终他让你摆上你该摆的那一份，主就要成就你的工作啊，你就有机会见证神奇妙的作为了啊。这就是第二点我讲到的，主的门徒会或者要靠着主使不可能的服事变为可能。当我们在去丁帕努广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很多，我们没有场地，因为你可以街头布道，我们就是因为街头布道可以遇到很多人，那给他们单张谈了以后去哪里，去教会，那教会呢都在各个地方，怎么组织他们的交通啊？怎么带他们去接送啊？他们需要吃的怎么运作，怎么安排，非常非常难呢、啊。有一大笔资金的需要，人力物力的需要啊啊！结果当我们去的时候，在那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来了、哦、我们来了啊、哦！该奉献的我也奉献了一些，但是启动资金是有了啊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。结果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主给了我们今年的所有的资金有了啊，接着奉献啊有了，场地也给我们了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在丁胖子广场里面一个商业的二楼的上面，几千有个两三千尺，被我们租下来了，是非常难的，这是要看机会的，因为常常都被租出去了，那个地方没有地方的。一楼呢又特别特别的贵啊，根本就没有可能租得起。那二楼呢一共就这一个地方。结果我刚好我们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二楼有一个窗口它可以租给你，哎，我们就租下来了。都是神的供应啊，神成就了这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的工作。所以说我在过去这几个月啊一直在惊叹神的作为。这简直就是无凭二鱼的神迹啊，出现了呀。怎么可能出去传福音能够遇到这么多人，然后带领这么多人信主，这简直我在我过去信主20多年的经历当中我也是没经历过的。所以只能把荣耀归给神，好不好？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是神做的，神供应的，对，神供应的。那第三点呢，主的门徒要带主的门徒啊，他要带领门徒喂养他们生命成长。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站在主身边的12门徒学到了什么，以及将来他们如何服侍主的。这是要放扩展我们的眼界，从整卷的福音书加使徒行传来看到的一个真理啊。主带出了多少门徒呢？我们知道12个门徒这是确定的，主有12个门徒。其实只有这12个也并非如此，12个是核心门徒，12个里面还有三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嘛，三个核心的，对吧？然后12个，主还有一个70个门徒的记载，对不对？他派70个门徒出去，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，在马可楼上面有多少个门徒？120个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120个门徒都是主曾经带领过的，否则主升天以后他们不可能在这等候圣灵的降临，迫切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主的确带出了不少的门徒，但是主是大能的神，他在地上传道3年半，其实他也就带这么多门徒。后来呢，如果只是主带了12门徒，他的门徒们不再去带门徒，那我们主的恩典、上帝的救赎之道、耶稣的降生这个好消息就没有办法传到地极了。所以主赐给这些门徒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接下来万民也要做主的门徒，谁的责任？是门徒的责任，是跟随主的身边的12门徒以及那70个门徒，这120个门徒他们的责任。主带出门徒，门徒们也要继续来做这样的事。在上周我和一位美国的一个商界中的一个弟兄啊，他跟我有一对一谈话啊，常常跟我交谈， 谈的时候他就一直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我问过许多职场上的企业家这个问题，未来三年你做一个服事，你确信这是主最喜悦的一个成果或者一个服事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未来三年，我想都没想，因为我最近在读马可福音，我在准备这篇道嘛，对不对？我说未来三年，如果我能带出来几位十几位门徒，我相信是主最喜悦的。哇，他非常开心，他说这个是最好的答案，你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啊！感谢主，因为我不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我还是一位神的仆人嘛，主牧师，感谢主。的的确确呢，我也知道在过去这些年日，我们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又带门徒有多么的不容易。我很想带别人做门徒，可是大家都太忙了，都没人愿意来跟我做门徒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不仅仅是一方面，这不完全是牧者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建立这个教会呢有五年，我很想，我们也推门徒训练的 program， 我很想带一些门徒出来，经过很多很多努力以后就是不见效果啊。当然有很多信主的人，你也不能说他不是门徒，我说这个门徒是领袖，能够成为领袖的。感谢主，我都没有想到竟然在蒙氏的Tim Hunt，我遇到的这些新的移民，他们是走线来的，当中竟然有许许多的人愿意委身跟我说，牧师，我愿意跟你做门徒，我愿意你带领我。哇，我非常感动，我看到了一次带门徒的机会，结果今年我就真的开始带门徒了啊，带一对一的门徒啊。那这个谈到的是信主后的栽培窗口，带门徒不是那么简单啊。首先门徒要参加福音班，我们有四堂福音班的课程，分别是生命之光、救赎之路、丰盛之旅、门徒之道，这四堂课上完以后，接下来还有门徒训练课程、周四的查经、马可福音，我就是在查经之后写的这篇讲到使徒行传，就这样一路带领下来往下走哈。这就是我们那边训练啊，门徒训练啊，一对一怎么带他们的这个过程啊。最后一个结论，弟兄姊妹，我讲了三点，跟大家把它整合起来一个结论呢。事实上我们做主的儿女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当你去读圣经，当你依靠圣灵，你祷告，你寻求的时候，你就是相当于当年站在主身边，跟着主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医病赶鬼的十二门徒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借着这些故事就向你说话，这些真理的记载就向你说话了，你就是站在主身边的，你就应该跟主学。那主服侍的有两个重点，他给我很大的启发。首先主是广泛撒种，他在布道，他走到哪里都是布道，所以才有众多的人来跟随他，这是布道。然后主在布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去拣选那些有信心的人，他先有十二个门徒，然后七十位、一百二十位，有多少人是对主有信心的？血漏的妇人被医治了，长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被医治了，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是他的门徒？绝对是啊。拉撒路是不是他的门徒？是的。 OK， 马大、玛利亚是他的门徒？是的。主就借着这样的服事，他开始了神国的建立与扩张。但是回到今天的主题，为什么还是要用说从，你看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也许我用这个题目说，这个题目应该叫做布道与门训啊，这个太神学化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无论你这个服事是布道还是门训，最终起点就是主对门徒们说的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爱的服事才是起点。阿们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把时间交给林牧师，做我的分享。
什么叫走线大军
啊，就是从国内出来，然后他们经过很多的国家辗转，然后再到了南美的厄瓜多尔，然后从厄瓜多尔呢又一路向北，也走过，要走过热带雨林，
一条线路，这样
一条线路，然后到这个线路，有的人要经过二十几个国家，然后到了美墨边境，然后跨越边境，相当于是偷渡过来的。
哇，
对，走线。今年为止，从中国过来四万人。
哇，那我们是坐飞机走机大军的，我们走机啊，好、哦，我要走机，要不要走船？要走船的嘛，要走船的啊、哦！啊，我还很感动，万牧师他们做的事工就叫丁胖子广场，那个新移民来到洛杉矶聚集的地方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工作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他们住在家庭旅馆里面。万牧师他们怜悯，跟耶稣一样怜悯他们，看到这些新移民的需要，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吃的。不仅给他们喂饱肚子，还在他们的思想，在他们的心理里面，让他们接受到上帝的爱，做这样的事工，奉献给予花很多时间。神呼召了他，今天如果神有呼召你，你可以跟万牧师联络。他们是礼拜四晚上聚会，是不是？礼拜几吃饭？礼拜几哪一天有吃饭的？好，都有吃饭，所以要插针也有吃饭哈，抓鸡也要一把米。耶稣怜悯我们，人很现实，人就是肚子要饱嘛。好，新的移民没有住的，没有吃的。你以前去那个慧心的事工，他二十二年前来是一个台湾的牧师，跟他太太在租一个小房子，专门招待新移民。他到处去找那个旧的废弃的床垫跟被单。我们家很多那个旧的被单，他都要去。为什么新的移民没有被单，没有床，没有冰箱，没有什么能气，他都是到处去收集，他帮助这些新的移民。现在万牧师就做这种事情。我相信你我都是新的移民了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经过很多人的帮忙，我相信你我应该接受过很多人的帮助，也许你接受过教会的帮助。今天是我们应该回馈上帝的爱的时刻，所以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教会联络，或者跟万牧师联络，参与他们的事工。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都有他们，礼拜天都有他们聚会，还有在那里打饭也可以啊，关心人、鼓励人，或你家里有什么旧的衣服、什么新移民需要的，你都可以带去嘛。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给予的生命，让这些人经历了上帝的爱，因为你的爱是上帝给你的爱，你透过你给出去了嘛。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有多少像万牧师这样的人出来说，那一天新希望国际教会有弟兄姐妹帮助了我，给我的爱，给我的鼓励，以至于我今天要跟他们一样，成为爱的窗口。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跟我们教会联络，或是跟万牧师联络。但耶稣的爱激励你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如果你有所感动，愿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被激励，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愿意加入这种给予的事工，帮助走线大军的人的事工，你可以默默地跟上帝祷告，上帝会感动你，上帝不仅会感动你，上帝还会给你时间，给你能力，给你负担。你也可以跟教会联络，或是跟我们万牧师联络。我相信今天因着你的信心，因着你愿意付出爱，有爱的行动，上帝必定纪念你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听到我声音的每一个人，你所做的事凡事都顺利，你的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新生一样。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。在离开之前，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，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，如果你愿意来教会帮忙插花，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。